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，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。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。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。2025年是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。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。期间各国各族意识人得法修炼，返本归真，从未停歇。正如师尊在《悟》这篇经文中所说，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助道得法，实正邪得真经，清其身，丰其慧，充其心，成法传悠悠。2025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，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。师尊30年前在《悟》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，混世难悟之人，为钱而生，为食而避，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，苦苦相斗，造业一生。如今遍地都是，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，引以为荣，甚至更恶，彻底丢失了本性。在这种环境中，谁在节制是下流？真修的大法弟子。众所周知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搞垮，肉体上消灭。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？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生命？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，学会以法为师，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，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、保未来的真实故事，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。大家一步一个脚印，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，就是在证实真善人的威力，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。应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，但不限于文章，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。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、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人的人士踊跃投稿。投稿方式：一、使用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ghui.org/image/contact-us.html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二、填写作者真实姓名，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，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，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，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，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，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。三、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。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。助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，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、明慧周报、明慧广播、明慧书籍选用，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。让我们齐心协力，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，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。明慧编辑部，2025年2月25日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救人是使命，协调是职责，修炼是根本。作者纽约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7日。我是1997年在纽约得法的弟子，这些年参与过不同的项目，也在做着一些协调工作。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我们所有的修炼人都应该好好想想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来？很多人会说，住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仔细想想，法是师父正的，众生也是师父救的，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师父在救。那我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是来修炼的。我们很幸运地做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但我们修炼的路也与其他时期的修炼人不一样了。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还肩负着讲真相、助师救人的使命，它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，与我们的修炼息息相关。长期以来，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，各个项目接连而出，随之出现了一个现象，很多学员把参与项目当成了修炼，甚至代替了修炼，有的人还把参与不同的项目当成了修炼好坏的参照，好像参与某个他自己认为比其他项目重要的项目就修得比别人好了。有的人还觉得在项目里才是修炼，离开了项目就脱离修炼了。有些项目里的负责人专心业务，却忽略了为大家创造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尽量的符合常人社会，把项目做好无可厚非，而且做得越好越有影响力。但是我们的项目毕竟不只是一个常人的公司，里面的员工绝大多数甚至全部都是学员，他们是来修炼的。项目负责人有责任为他们创造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更要引领提醒大家遇事要从修炼的角度出发，是不是符合常人的要求，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符合法。一味的做事，只想着如何达到目的，不从修炼的角度考虑，就容易出问题。只想着怎么多赚钱，钱上就出问题。只想着怎么增加流量，流量上就出问题。我们的一些项目里充满着精英，年轻，语言强，比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学员更加了解西方文化。在常人公司中，他们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，但他们选择投身在项目中，是因为他们修炼的心，因为他们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。如果项目里没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他们就可能离开。这就是项目中人员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时间久了，这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们的修炼状态。现在的一些弘法活动中，项目中的学员参与其中的非常有限。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，那些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学员，他们有很高的热情，但他们对西方社会不了解，语言不通，盲目的咄咄逼人的去发资料和推广项目，造成常人的反感，甚至拒绝我们再参加当地的活动。这里有学员个人修炼的问题，协调人、项目负责人也是有责任的。我开始做协调人的时候，觉得大家都是修炼人，顺理成章的就应该按规矩做， 就应该很自觉地做好，对那些做得不够好的学员比较严厉。通过修炼，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多替别人着想，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够善。慢慢的，我发现我的协调之路就是扩大心胸之路。想要协调好十个人，就需要包容十个人；要协调好一百人，就需要包容一百人；要协调好更多的人，就必须能继续扩大自己的心胸。况且，他们都是修炼中的人。每个人修炼的路都是不同的，状态不同，悟道的法理不同，在常人中要平衡好的事不同，等等。我学着多了解他人，听取他们的难处，想办法帮他们在大法中发挥最大的作用，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胸被扩大着，是法在改变我。修无止境，随着需要协调的事增多，责任感伴随着无形的压力督促着我。我知道是师父在推着我往前走，珍惜机缘和感恩之心激励着我。同时，我心里又比以往更踏实，因为我坚信大法的威力，切身感受着大法弟子的伟大，能有机会为他们服务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项目的负责人责任更大，既要把公司做好，又要创造好的修炼环境，对你们的要求更高。真心希望你们能带好项目里的修炼人，遇事从修炼的角度出发，依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大家，多鼓励大家参加当地的学法和活动，能协助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真正的整体。当相生相克的理还没有偏移时，人间是邪不压正的。末法之后的人间，则是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。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，怎么可能一帆风顺？如果一帆风顺，如何提高？如果世人都说大法好，悟在哪里？如果没有人故意捣乱，没有邪恶的打压，如何体现和对比出真善人中的真修弟子？静心学法，坚定修炼，在飞逝的时间中珍惜机缘，我们是最幸运的，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因为法轮大法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修炼的每一天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7日。我家住在东北的一个四线城市，1997年4月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妻子未修炼，但比较支持我修炼。妻子多年在一家保洁公司打工，孩子在外地上班，平时很少回家。应该说，我的修炼环境还是比较好的。我在做好家务的同时，合理的分配时间，做好三件事。我每天都非常有规律，24小时每个时间段干什么都是固定的。我每天凌晨3点10分起床练功，到早晨6点15分发完正念，开始做早饭。因妻子上班，做饭主要是我负责。7点多到8点半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出门讲真相2个小时左右，10点半回家做午饭，老伴中午回家吃饭，吃完饭收拾完厨房后发中午12点正念，12点15发完正念，我休息一会儿之后学2讲转法轮，到下午3点我出门讲真相2个小时，下午5点回家做晚饭，吃完饭6点到晚上9点发4次整点的正念，期间学各地讲法1小时，背最新新经文1遍，大约半小时， 剩下的时间大约看明慧网半小时以上，晚上九点多休息，十一点五十起来发半夜十二点正念，然后休息到凌晨三点十分起来练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因为妻子天天上班，家务活主要由我来做，采购、做饭、收拾厨房这些家务事，要做好也是很费时间、费心的。原来我对这些不太上心，认为在这些事上花时间太多，不划算。老伴就不断提意见，说我糊弄他，不负责任。后来我认识到，这就是修炼，必须认真去对待。生活中的小事，每一丝每一念，别人的一句话，都要正念对待，用法来归正自己。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老伴要不给我提意见，我怎么修？怎么才能看到自己的执着心？明白这些后，我就努力做好，做好家务事也是在修炼中。下面我讲一讲自己做三件事的具体情况。一、学法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一天要学四个多小时的法，主要是背法，一天背三讲转法轮，几年来我都是这样。一般情况下我不用看书，只是个别的字词句叫不准才翻书看一下，但次数也是越来越少。我从2001年开始背法，第一遍背转法轮用了七个月时间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背法只是一种学法的方法，但是背得再熟再流利，也不能代表自己法学好了，必须做到静心学法，字字入心才行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法背得再熟也没用，同样得不到法。在我看来，做到这一点难，只要下决心背法，转法轮是能背下来的，但背得非常熟之后，同样存在走神溜号的问题，其实就是个用心的问题。当然背法有背法的好处，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有时间都可以学法，特别是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时，通过大量学法可以保持强大的正念，解体迫害。几年前我曾两次被非法关押迫害，在拘留所里我每天也是坚持背三讲转法轮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很快解体了邪恶企图对我的严重迫害。我每天学一小时师尊的各地讲法，主要以正法修炼这部分为主，这些年来对我的帮助很大。我不断从师尊的新讲法中领会到宇宙正法的重大天机，师尊的宏大慈悲，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，这对我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有很大帮助。以前有点闲暇时间，我总想看看动态网的新闻和自媒体，但现在看这些觉得没啥意思。我悟到，因为天体宇宙万事万物正法更新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，这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点自然现象而已。二、发正念。我记得以前看同修交流文章有这么一句话，静心学法，静心发正念，能解决修炼中出现的一切问题。我非常认同这句话，师尊赐予我们解体邪恶的能力，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，静心专注地发正念，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来，才能解体邪恶的干扰和迫害。我觉得很多人出问题就在这一点上，长期不能静心发正念，一坐在那儿就想乱七八糟的事儿，被杂念严重干扰，长期不能有效清除邪恶，邪恶在自己的空间场里越来越多，最后就要出问题。但做到静心真的不容易，尽管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在做，尽管有时也能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尽管好像也有一些效果，但大多数时间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，但是我必须继续努力做好。我家住在市政府附近， 在周围几百米范围内有市政府、区政府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街道、社区、派出所等单位，也就是处在一个邪恶集聚的中心，这就给近距离清除邪恶有了一个方便的条件。我利用晚上七八九三个整点和早上六点发正念15分钟后再加发5分钟，中午也是再加发5分钟，清理这些部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，也就是一天五次专门向这些地方发正念，常年坚持这样做。这样发正念起多大作用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有两个感觉，一个是两三年来我们地区邪恶比较消停，很少听说有同修被骚扰迫害，二是我个人基本上没受到干扰，只是两年前派出所片警来个电话说要找我谈谈签个什么字，我说谈谈可以，字是绝对不能签的，他说我也想到是这个结果，你是不能签的，就把电话挂了，到现在也没再来过电话，没人找过我。有的时候一出门看到市政府大礼堂前面停车场一片警车，就知道全是警察开大会，我就坐那儿发正念，清除这些警察背后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。有一次我从外边回来，看到市政府广场几百个警察排成一个方阵，横幅上写着什么什么运动誓师大会，这时扩音器喊请什么什么局长讲话，我就过去发正念，没到五分钟扩音器就不响了，一直到局长讲完话扩音器又响了，我想这就是告诉我发正念是起作用的。三，讲真相。我家周围的公园、广场、绿地比较多，每天都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在这里休闲，我就采用与人聊天的方式，找到合适的机会讲真相。这样讲真相，讲一个人用的时间比较长，但好处就是讲得比较透，能根据不同情况，从不同角度讲，能深入解决对方思想中的一些问题。每天三退的人数不是很多，一般一天也就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的，当然一天一个人没退的时候也有。在这方面我与一些同修差距比较大，那些一天能劝退十几个、几十个人的同修非常令我佩服，但我硬学还不行，正念慈悲心达不到就会适得其反，还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做。但是我想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必须做到两点，一是把救人作为最大的事来做，二是每天必须努力去做。深入的比较长时间的讲真相，能给那些多次听真相而没有退的人提供进一步得救的机会。我现在接触到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人，多次听到真相但并没有得救。我发现很多人本质不坏，就是中毒太深，一时转不过弯来，或并不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。如果他们能深入了解真相，思想就会有变化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坐在公园的一个椅子上，我过去打招呼后坐下唠嗑，从天灾人祸、社会腐败讲到我个人的经历，讲我怎么遇到困境通过学法修炼摆脱困境，讲到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讲到三退保平安。我问他是否愿意三退，他说他是党员同意三退。最后他说就在这个地方以前四次有人给他讲过劝他退党，他没退。这天我出来一个多小时也就讲了这么一个人，但觉得很有收获。还有一些人思想好像要有个转变过程，一下转不过弯来， 下决心三退好像很不容易。有一个人是退休干部，给他讲真相，他很认同，也讲了很长时间，最后讲到三退，他一听起身就走了。我觉得很遗憾，我刚要走时他又回来了。他说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你说的对，我同意退党团队。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人，觉得有点面熟，但想不起来是不是给他讲过真相，我想还是给他讲讲吧，万一他没听过呢。于是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听得很认真，最后讲三退，他说自己是党员，同意退。他说，我这是第三次听你讲，前两次我没退。我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你劝对方三退时，他说，我是党员，但我不退，这样印象很深，就能记住他。但有些人不想退，他就说自己啥也没入过，这就是耍滑头，不愿多说话。其实这个人前两次就是这种情况。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人围着公园转圈，就过去搭话讲真相，他很认同，但我一劝三退时他就不表态了。我就陪着他走，继续讲，换一个角度讲，他也很认同，我又讲三退，他又不表态，我继续讲，陪他走。有好几次我想放弃了，但转念一想，他也没说不退，也没不愿意和我继续闹，他都没放弃，我怎么能放弃呢？所以我就继续讲，最后他终于同意三退，然后还表扬我一番。他说，你这么做就很好，既能救人又很安全。他说，我有个同事也练法轮功，结果被判刑，被开除了，离婚了，家也没了，很惨。我说，修炼的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个人利益看得很淡，想的是别人的安全。我有的时候有一种不好的思想，就是挑人，看到一个人就下意识去判断这个人好讲不好讲，我知道这样不对，就努力克服这种想法。比如有一些老年人胸前总是带着一个党章，或带着毛毛头章，有的还带着两个，以前看到这样的人我就不想讲，认为这样的人难救，后来我觉得不对，这样的人也得讲，结果讲了几个人，他们也都三退了。其实他退不退跟他带那个东西没太大关系，是人的本质和真我本性起主要作用。当然讲真相中碰到认识很好的人也很多，就像等着得救一样，我经常碰到。有一天下完雨，我来到一个广场上，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儿，我就过去讲真相。他说他是包车跑长途的，平时很少有休息时间，就今天有时间出来转一转。他非常认同我讲的真相，但突然他的手机响了，他就接电话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看他一半会儿也打不完，我就走了。走了100多米，听见后面有人喊，我回头一看，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追我。到了我跟前，他说，你别走，我还没听够。最后他高兴地做了三退。当然遇到危险的时候也有，有的人一听到法轮功，嗷的一嗓子就跳起来大声吵吵，你们拿着某某党的钱干着反对某某党的事，我见你们这样的人就来气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身体很不好，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问我，你是法轮功？我说是。他说，你别走，我现在就打110，警察来了你跟警察说。说着就拨电话，我没理他就走了。前年的一天，在一个公园里有上百人排队做核酸检测，我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一听我劝他三退，就举着手机大声说，我一个电话就给你送监狱里去，引来一帮人驻足观看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都有惊无险，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也会不平静，但我想大法弟子要有慈悲的胸怀，一想这些我心里也就平静了。 18年前，我从外地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，认识了周围十来个老同修，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。当时我们组成了两个学法小组，我参加两个小组学法，并为他们提供真相资料。这些老同修讲真相救人，多数做得都比较好。几年前，学法小组遭到邪恶迫害，这些同修被绑架，非法抄家，有的被非法拘留，我也在其中。十几年的资料点被破坏了，东西被抢走，这些老同修由于被迫害和失去集体学法环境，逐渐身体都出现了问题，一部分人离世，一部分人身体受到严重迫害，也走不出来了，这非常的令人痛心和惋惜，在救人的关键时刻没能跟上来。我试图帮助他们，但无济于事，也是因为我修得不好，因为我也和他们存在同样的问题。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主要是两方面问题，一个是人心太多，走不出人来，二是干事心，把做事当成修炼。所以三件事同时做好，才是真正的精进，才能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，才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。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我能在大法中修炼，感到十分荣幸。我想什么都不用想，每天用心下功夫，做好三件事就行了。以上是我修炼中一些粗浅的认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以我为大的心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7日。一天我去亲戚家帮忙，结果回来后，妹妹说我多管闲事，不该说某一句话，又说我怎样怎样，反正是说我做的不对。当时我正在母亲家吃饭，听到妹妹这么说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想自我辩解，但没有说出来，因我意识到要忍住想辩解的心。我默默地听完她的话，没有说一个字。我在心里找自己错在哪里，的确是自己当时不该多说话，那时没有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在我看来只是随意地说了一句话，但我并没有考虑当事人的感受，没有考虑别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。我只是出于好心地说了一句话，也许你给别人造成了伤害，所以我知道我真的是错了，怪不得妹妹用那样的语气说我呢。但我当时没有真正地向内找，直到晚上学法时才想到，自己到底错在哪里。自己一贯好为人师，喜欢给别人出主意，认为自己高明，自己知道得多，自己的想法对，自己聪明，总之是以我为大。真的是这个我太强了，但一直以来还以为自己不自我。每每与同修交流时，还劝同修一定要放下自我，不要执着于自我。原来我自己身上的以我为大也很严重，现在往往深处找，终于找到了，那是假我，不是真正的自我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我不要它，我得修掉它，是旧世里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强加给我的观念，而我一直没有意识到。怪不得近一段时间母亲同修老在我面前表现他执着自我的样子，老也不改。妹妹老在我面前告他的状， 但我听到就是没有找自己，也总觉得是母亲太执着于自我了，什么事都是她对，她说了算。我给她指出来，她从来都不改，而且每次母亲做了就后悔，但下次还那样。原来这是表现给我看的呀，而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，也没有向内找一找自己，错过了一次次机会。现在妹妹那很刺激性的语言一下子令我清醒了，是我自己出了问题，执着自我，以我为大，好为人师。现在我总算抓住了他，那是个假我，我一定要修去他。这一段时间我也遇到周围的同修，有的也是很执着于自我，怎么交流也是听不进去，就是自己对，别人就是不对，很执着自我，看来都在表现给我看呀。弟子太愚钝，错过了好多次机会，今天才悟到，真的是愧对师父，弟子一定要修好自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与家人的矛盾中修自己，改善修炼环境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5日。在修炼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关要过，特别是来自家庭的，因为和家人接触的比较多，矛盾自然就会多一些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修炼环境，都是师父的安排。我感触最深的就是，只要自己学好法，向内找，修炼环境就会往好的方向转变。我妹妹家有一些工作需要人手，就把我找去了。我和妹妹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，真是剜心透骨。我被他埋怨指责，最难过的就是被冤枉，还不止一次的被冤枉。我刚到妹妹家不久，他告诉我他家的健身器材怎么怎么用，之后我一次也没用过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妹妹严厉地问我，你怎么把健身器材的螺丝松动了，也不给拧紧，多危险。我说我也没用过啊。妹妹不相信，生气地说，你没动谁能动，我也没动，我儿子从来不碰，不是你动的螺丝自己就能松了吗？你动完就忘了还不承认。妹妹越说越生气，最后加了一句，你真是老了，糊涂了。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，我想发作和他理论，气往上涌，但是一想，我不能动心，要守心性，这是考验。我转身上楼了，到了楼上，心里还有些发堵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能动心，不能被假象带动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我的内心就平复了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第二天，妹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，是我儿子想做健身，但长短不够，想放长一些，就把螺丝拧下来了，但是没弄明白，安装不上了，就扔在那儿了。这时我心里已经没有一点点的波动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妹妹去打扫她家出租房的走廊卫生，我扫楼梯，扫得很干净，然后就去干别的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妹妹问我，怎么不扫走廊？我说，扫完了。妹妹听我说扫完了，立即气不打一处来，大喊大叫起来，你说什么？扫完了？那叫扫完了？你过来，跟我看看， 你看看那么多东西就扫完了，你怎么胡说呢？到那儿一看，地上有很多脏东西，我当时也懵了。是啊，我扫得干干净净的啊，哪来的这些东西啊？妹妹很生气地说，你还撒谎，没扫还说扫了，你怎么能撒谎呢？我可真受不了你了。我没有和妹妹争辩，我心里想，我扫没扫，师父知道，众神知道，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，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我心里很坦然，没动心。我把走廊又扫干净之后，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。忙完其他事情后，我回到走廊取东西，看到妹妹也在走廊。妹妹看着我，不好意思地说，地上又有一层脏东西，不是你没扫，是玻璃的粒子风化了，掉下来的东西。我笑一笑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这一关就这样过去了。还有几次相同的经历，每次被冤枉时，我都能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动心。碰到任何事情，不要被事情的表象所带动，一切都是假象。在修炼中真能做到不动心，一切干扰都会解体。每次矛盾突然来时，我没有和妹妹争辩，只是解释一下。事情过后，当妹妹发现冤枉了我的时候，她也会很内疚，然后就向我道歉。但下次再遇到事情时，妹妹不分青红皂白，又冤枉是我做的，我依旧是不争辩。如果解释一下，她仍不相信，我也就不解释了。当她发现又冤枉了我的时候，又是向我道歉，这样反复了几次。其实有时我内心也会很难过的，因为妹妹以前对我非常好，现在她处于更年期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有时妹妹无理取闹，大喊大叫时，我说要离开，她又会大哭起来，说我不理解她，不让着她。当我的眼泪在眼圈里转时，我就不停地背师父的法，一个心不动，能治万动。我每次被妹妹冤枉时，都能先向内找，不被事情的表象所带动。我是修炼人，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。每次事情突然来时，心里难受委屈时，我就对自己说，委屈的不是我，这些都是好事，是师父安排让我提高的，我要做到不动心。然后委屈的心很快就过去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妹妹看到我没往心里去，也很高兴。这样几次下来，妹妹变了。有一次，妹妹对我说，你看你现在多好啊，你现在像个修炼人了，你够标准了，你离你们师父越来越近了。听了妹妹的话，我知道是师父利用我妹妹的嘴在鼓励我。有时我和妹妹闲聊，妹妹说，也就是我能帮你提高，谁会跟你这么说话呀？也就是我俩心里没隔阂，我才敢说你，我是帮助你消业。你看你现在多好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听妹妹这么一说，我为自己闯过了一关又一关而高兴，更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。师父在梦中点化我，在我妹妹家的墙外，有三层楼高的黑色的像煤炭一样的东西被清理走了，剩下星星粒粒的。我拿着扫帚在往外扫，弟子深知更大的业力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写到这里，我的眼泪一下流了下来。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多么幸运啊！师父时时刻刻地保护着弟子，看护着弟子的修炼。我要转变观念，真正把遇到的磨难都当成一个一个提高的阶梯。 感谢给我制造磨难的人。当我闯过这些磨难的时候，我的修炼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师父给我安排了我自己居住的环境，安排了更轻松的工作，这使我有了更多的修炼时间。我感觉好像一瞬间所有的好事都来了。一次我抱轮时，师父给我显现了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身在人中，念在方外。我的体会是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修好自己，这也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。以上是我近期修炼的一点体会，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不听真相的人，向内修自己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日。我近年来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但是近一段时间接连遇到了三位激烈抵触大法的人。我从一开始的无奈，到终于找到自己的不足，更加正念十足地去慈悲救人，经过了一段升华和提高的实修过程。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中年男子，此人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样子。我上前打招呼：你好啊，请问有人跟您讲过保平安的九个字吗？他立刻回答说：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我说：对呀。我当时想，这可能是一个明白真相的人，肯定有同修已经跟他讲过真相了。没想到相反，他突然变脸，破口大骂。我们天天出去讲真相，难免遇到不想听的人，他们或者摆手示意让我离开，或者骂两句就走开了。可这个男人却跟着了魔一样，在那里不停地喊着师父的名字，大声谩骂。当时的阵势把我搞懵了，因为那是个十字路口，正是上下班的时间，来往的人很多。我想好言劝他不要骂了，可是根本插不上嘴。那个人不让我说话，不间隙的像复读机一样的大声骂街，一声比一声高。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为了让他尽快闭嘴，我无奈地选择了离开。我心里难受，心情被拉到了谷底，回到家就伤心地大哭起来，哭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能力制止他，没能救了他，还让他对师父和大法犯了大罪。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糊涂，这样辱骂大法，欠了神佛的债怎么还？他的世界里的众生都会因为他的辱骂欠下了何等的罪，还怎么得救啊？多么可怜的生命呀！我对不起师父，我天天出去讲真相，怎么遇到这样的人就不行了呢？我哭了。我擦干眼泪，开始仔细地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。我无奈地走开肯定不对，这是在逃避，自己还是有怕心。当时在大马路上人来人往，自己怕引来更多的人注意，招来邪恶的迫害，这是一颗影响自己正念的人心。人心上来了，在处理问题时，为了保护自己，就会选择逃避而离开。我必须去掉这些怕心，爱面子心。通过这样向内找，冷静的分析，我感觉自己在法中归正了，知道再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处理了。首先要冷静， 应该对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然后善意地跟他好好说，不能离开。我在心里对师父发愿，如果那个人还有被救度的一线生机，希望我还有机会能再次遇到他。不论他态度怎样恶劣，我都要给他讲真相。大约过去了十天左右，我在街上碰到了另一个人，也是已听法轮功，瞬间就变脸。此人同样不停地辱骂，也不容我插话。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开始对着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刚开始我觉得能量场很强，感觉到调动了自己全部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正的能量。只见这个人虽然也是不依不饶的骂个不停，不让我插嘴，但他没有敢提师父的名字。这时旁边开始有人围观，我分了心，感到自己的正念又不足了。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想到了离开，那人却拦住我说，你别走，还在我背后嚣张地喊，下次别让我碰到你，再让我碰到就让警察来抓你。回家后我虽然没有哭出来，但心里还是非常难受，还是没做好，关键时候还是人心占了上风。这次碰见这个人的地方就在区政府的对面，他那么喊，自己还是生出了怕心。再次向内找，这些人遇到我对我辱骂，肯定也不是偶然的，也许前世或什么时候跟我就有那样的缘分，但他们因为我要讲真相救他们的时候对我辱骂，而且反对大法，诋毁师父，这就不仅仅是我和他们之间的什么业力轮报问题，这是对大法犯罪。旧势力如此安排是绝对不能承认的，这是在堵死这个生命得救的路，让这个生命失去未来，结局无比悲惨。那么我就必须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我必须以更加无比强大的正念救他。我决心以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人，高低不能再离开。他要是辱骂不停，我就发正念不止。有人围观又怎么样？那些人也是明白的一面，想听真相才围观过来的。我要把来围观的人当成来听真相的众生，把他们的围观当成向更多人讲真相的机会，好好利用，真正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大家，这才是大法弟子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。我感到自己升起了更加强大纯正的正念。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在脑中闪现，近期为什么总是让我碰到这样的人呀？而且这些天讲真相遇到的抵触的人好像也比以前多，是我的修炼状态哪里需要突破提高了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静下心来学法。一天中午发正念的时候，突然脑子里出现四个字，大忍之心。我猛然意识到，我的大忍之心还真是一直没有修炼到位。我对那些不论什么原因，对大法持负面态度的人，也隐藏着很深的抵触心理，视他们为对立面的糊涂人，就不能用大慈悲心真正无私地对待他们，所以也就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大忍之心，仅仅不和人家一般见识，看众生都苦，慈悲救人的心就不那么强烈和紧迫，而有了大忍之心，才能修出慈悲，才能大善和无私，才能宽容、谦卑、纯净，才能无私无我，只为救人，不考虑自我。我要认真遵照师父的要求，修炼自己的大忍之心。思路清晰后，我在有一天出门讲真相时，遇到了第三位一开口就直接跟我翻脸的人。这人是个女人，跟前面那两个男的一样，一提法轮功，他就歇斯底里的大呼小叫，拼命诋毁法轮功。这次我心态十分平稳，在他不住声叫嚷的时候，我一边发正念铲除着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一边见缝插针，微笑着提醒他别激动，咱们小声点慢慢说。 开始的时候他还滔滔不绝地说负面的话，说他信的神是唯一真神。慢慢发泄完了，渐渐声音小了下来，我立刻抓住机会跟他讲法轮大法不反对你信的神，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，对任何人都是有帮助的，法轮大法救的是所有人的。渐渐的他听进去了，他激动苍白的脸色也渐渐平静下来，也不抵触嚷嚷了，最后态度180度转弯，认同了我给他讲的真相。他走的时候还连声说谢谢我，与我握手告别，说希望下次还能遇到我，你讲得真好。因为他前面激动嚷嚷耽误了时间，与他分手前没能让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大法是真正来救人的基本真相，为他今后得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，我心里感到很欣慰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师尊再一次帮助弟子，又有了新的升华和提高。弟子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以言表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是的。
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